罗马书系列讲到69。我曾在月球漫步。罗马书8章10至11节。为保罗牧师2014年1月1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27日。罗马书8章10至11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由使徒保罗所写却是同一位圣灵所默示的经文。愿我们因此更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的慈爱、恩典、供应与大能，也认识你对我们这些属你子民的呼召和使命。愿你今日早晨借此成就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先分享一件轻松的事。1991年有一部名为《烦恼》的鲍勃的电影，由比尔·莫瑞和理查德·德雷福斯主演。德雷福斯扮演一位希望成名的心理学家马文医生，而比尔·莫瑞饰演一位有严重心理困扰的病人鲍勃，他紧紧黏住马文医生不放。电影中有一幕，鲍勃找到了在度假的马文医生，还赖着不走，整的医生几乎崩溃。但马文医生的家人却很喜欢鲍勃，邀请他一起共度假期。在一个深夜，鲍勃与马文医生10岁的儿子西格蒙聊天。西格蒙问他，鲍勃，你怕死吗？鲍勃当然怕，他什么都怕，从开门到坐电梯，没有一样不怕。他自然回答，怕。接着，西格蒙继续说出那残酷的事实，你无路可逃。你会死，我也会死，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夜里躺在床上思索，总有一天，那将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这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某一天，圣经称之为定命之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章27节。让我直说，死亡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我们常想尽办法为它包装美化。我主持过许多安息礼拜，听过各式各样的人对死亡的解读，有人说这是生命的循环，说得像狮子王神学一样。但保罗怎么说？死亡是仇敌，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让我们不要自欺，死亡常伴随着痛苦与眼泪，甚至会让人质疑信仰。彼得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彼得前书4章12节。难道我们以为信了耶稣就不再遭遇苦难与试炼，包括那最终的试炼死亡？彼得继续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前书4章13节。这就是彼得所做的转折。几个月前，一位牧师朋友打电话给我，谈到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弟兄。他曾经历许多困苦，而这些经历似乎使他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位朋友说，他曾看过不少人在苦难中走向思想的改变，而这通常是因着苦读。虽然他没明说，但我听得出来，他是在说，就像一个孩子没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们人也可能产生内心的叛逆。也许不是外表的反抗，而是心里在说，神啊，我对你所做的极其不满。我表面会装得很好，但心里我真的很不满意。让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试炼。许多年前，那时我还不是正式牧师，大概只是青少年事工的传道人，我去参加了一个特会。 会上，一位年轻的牧师讲道，他大概才20几岁，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说，他最想教给孩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会如何面对死亡。起初我觉得这有点沉重，要教孩子如何去死。但当他解释说，因为只有学会了如何去死，他们才能真正学会如何去活。我便明白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两节经文，紧接着的是，所以弟兄们，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罗马书8章12节。我们今天没读到那一节，但这就是经文的走向。换句话说，我们不欠肉体什么。无论是属肉体的行为、欲望、焦虑、惧怕，你不欠他们一分钱。你不用顺从他们。然而，我们却常常活得好像欠他们的债。保罗在腓立比书中写道，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3章19至21节。这是描述那些被肉体辖制的人。你认识那样的人吗？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甚至夸耀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或许你在自己身上也发现过这种倾向。但保罗接着写道，话锋一转，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章20至21节。你看，保罗的转折就像彼得一样。他在讲述苦难、挣扎的同时，带出一个转向，但我们的国籍在天。在罗马书第8章中，保罗在为我们在患难中如何得着坚固奠定基础。虽然这未必是他最主要的论点，但你若通读这一章，就会在第18节读到，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的意思是，不论现在有多苦，这都无法与将来的荣耀相比。这不是天平两端的平衡，而是将来所要得的荣耀，远远超过目前的困难。到了第31节，他写道，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写这句话不是为了提出一个假设，而是因为的确有敌人。但他要指出，如果神帮助我们，那些敌人算得了什么？在第36节，他更写道，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降宰的羊。你看，第8章中，他确实是在描述一群正在经历激烈征战的信徒。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希望这段话能成为你心灵的安慰，他至少安慰了我，因为我整周都在默想这一段。基督徒不该活在这世上，好像我们不会遭遇苦难一样。诚然，圣经确实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罪和死的权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与罪征战，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面对死亡的现实。但这段经文向我们应许了一件事，那终极的、最终的、永远的胜利，就是我们属天的国籍，以及那将来得着的荣耀身体。这是永恒的。保罗在写作时几乎从未离开这个主题太远。他不论讲到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做儿女的、做仆人的责任，总要回到我们要记得那最终的、永恒的归属。这个真理不能离我们太远，不能只是主日想一想就算了。有位喜剧演员叫布莱恩·瑞根，他的段子通常很干净，其中有一则叫我曾在月球漫步，非常有趣。他讲述自己在一场晚宴中与一个喜欢不停讲自己故事的人同桌吃饭。那人不断吹嘘自己， 仿佛什么都比别人厉害，拔过四颗智齿，做全球生意，开车跑过太平洋边缘国家，在德国高速公路上狂飙。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别人说一句，他就非得说得更厉害。瑞根说，他那一刻有个社交幻想，要是自己是12个曾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之一，他就可以用一句话终结所有吹嘘。于是他脑补出那画面，那人讲个没完，而他只是安静地吃着开胃菜，然后在对方稍停的一瞬淡淡地说一句，我去过月球。如果你真的登上过月球，其他故事都不算什么了。别人说，你开过高速？我听说那没有限速。你就说，我在宁静之海开着月球车，还想知道限速是多少。然后我意识到我在月球上。但在现实生活纷繁扰攘，甚至面对死亡时，基督徒也可以有这样的安慰，我的归宿在天，我将拥有一个不朽的荣耀身体，我要永远与基督同在。世界也许在我们耳边不断喧哗，但我们内心深处虽然不逃避这世界的种种责任、历史和物质环境，却也能平静地知道我心安稳。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这样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8。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保罗的意思是要以这个永恒的盼望彼此安慰。保罗写道，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他这是对基督徒说的，我们从这个若字可以看出来。他问的问题是，基督是否在你们心里？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基督是否住在我们心里？上周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简单的说，我们是否承认神的话语是真理，并承认其权威？我们是否相信耶稣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复活？我们是否愿意顺服他，还是无视他的律法？若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若我们承认自己的盼望全然在于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并以他为救主和主宰，那么我们就知道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但即便对那些忠心的信徒，保罗仍说身体是死的。这是一个让步句式，也可以理解为即使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他并没有应许基督徒可以在不经历死亡的情况下进入永恒的荣耀。据我所知，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个人例外，以诺和以利亚。若我们假设人类有100亿人，那也只有两个没有经历死亡。如果你想自己成为第三位，那恐怕是奢望。我一直很喜爱马太·亨利的解经注释，那是我最早读的注释书。他是17世纪的长老会牧者，文字优美。我想读一段他关于这节经文的解释，我们不能不承认，身体的确是死的。他是软弱，必朽坏，走向死亡，他很快就会死去。他不过是尘土所造的房屋，其根基在地。救赎所应许的生命，并没有使身体在现今的状态下不朽。他是死的，也就是说注定要死的。他已经被判死刑，正如我们说一个被定罪的人是死人一样。在生之中，我们已在死之中。哪怕我们的身体在强壮、健康、俊美，本质上他仍是死的，这都是因为罪。正是罪杀害了身体，这正应验了那最初的威胁，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倘若没有其他理由， 单单因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就该使我们恨恶罪，因为罪正是身体的大敌。连圣徒身体的死亡，都是神对罪的愤怒所遗留下的痕迹。我读到这段时也在思想，当我感到肩膀疼痛、视力模糊、听力衰退，有时候听不到，竟然还成了一种小小的祝福。这一切都在提醒我，这是罪的影响。你或许会问，为什么神让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如果我们一得救就直接上天堂，不是更好吗？但还有什么比我们自己的罪性与最终的死亡更能使我们专注于基督的荣耀呢？神要成就的是他自己的荣耀。而那最能彰显神荣耀的事，就是他差遣自己的儿子为罪人舍命。他要我们常常思想这件事，他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他让我们仍活在这个必死的身体中，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正如那位西格蒙小男孩所说，我们都会死。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尽管死亡令人难受，在神的眼中却是宝贵的，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篇116篇15节。就好像父亲温柔地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安睡中。在神看来，信徒的死是宝贵的。圣经用睡了来形容圣徒的死，就好像神对我们说，我要让你安歇一下，你先睡吧。而我们知道，当我们醒来时，他就在那。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口气，紧接着就是在基督面前的第一口气。我们在地上闭上眼睛，便在基督面前睁开眼睛。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诗篇139篇8至10节。诗篇的作者正是以此得着安慰，无论我死去，无论我在哪里醒来，主都在那里。你看，真正从第二次的死中得着释放的，是那些有基督之灵内住的人。你听说过第二次的死这个说法吗？我们在启示录21章8节中读到，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里讲的就是永远的死，是地狱的刑罚。那关于身体必要死亡的让步之后，保罗接着宣告一个伟大的应许，就是真正而永恒的生命。即便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你失去的不过是辆破旧的老车 Rambler， 却得到了劳斯莱斯。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有价值，不言而喻。第一次的死与第二次的死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你要将这话当作警告，第二次的死从未被称为睡了。那不是安息的死，而是永远的刑罚。这生命才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真正属天的国籍所在，而我们的一生应当活在这真实之光中。我们不能远离这个事实，它必须常在我们面前。也正因此，保罗在下一节经文中写道，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罗马书8章12节。那因义而活的灵到底是什么意思？灵因义而活，或借着义得生命，这是个难解的短语。谁是那义？我怎样得着这生命呢？你知道，保罗在前几章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人无法靠自己在神面前称义。唯一有能力使人脱离第二次死的义，就是那因信靠恩典所领受的基督的义。你今天走进教堂时，在大厅里可能就看到了这段经文，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 永生这个词包含两个层面，它既是永恒的，也是生命。它不是单单永远的存在，而是永恒的生命。有人说，当身体归于尘土时，生命的灵不仅继续活着，而且被生命吞没了。圣徒的死不过是那属天的灵魂脱离了这沉重的肉体，预备好与神一同享受永恒的生命。神正是在为我们预备，使我们可以与他永远同在。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大概是我大学时，我们的大学团契牧师有一天开车送我们回家，车上他说，我不确定我会喜欢天堂。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喜欢天堂？他说，因为我喜欢冲突，我喜欢那种看不惯某些人的感觉。确实有些人就喜欢冲突。但我记得当时心想，这大概不是天堂的方式。让我们对天堂毫无疑虑。天堂是为预备好的人所预备的地方。赎罪的人若还在他现今堕落的状态中，绝无法享受天堂的喜乐，就如一条鱼根本无法在宴席上享受美食。神借着他的爱与恩典呼召我们，吸引我们，并为我们穿上礼服进入宴席。当我们在基督面前得以完全改变时，我们就能够更完全地享受他的同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天堂之福不仅在于我们在那里，也在于我们被改变，更在于我们与谁在一起。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诗篇17篇15节。保罗在罗马书8章11节又写道，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听过这些关于死后状态的理论，我自己在成为基督徒多年后才接触到。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灵魂死后就像一滴水滴入永恒的大海，还有人认为我们会变成无身体的灵，在天堂的飘渺福乐中漂浮，就像卡通片里那种拿着竖琴可以穿墙的幽灵卡斯帕那样。我曾经也这样想象很久，但圣经的教导是，人的永恒状态既非非物质，也非失去个体性。主耶稣说，义人和不义的人都将复活，经历身体的复活。诚然，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8节所说，我们离开身体是与主同住，但将来人的魂要再与身体联合，这是最终的复活。我甚至一度想专门讲一个系列来讲最终的复活。我们教会近期有场与末世有关的聚会，也许这是个很好的契机。让我读一小段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32章的内容，这一章讲到人的终局与最后的复活，我觉得它简洁有力。若你在问答环节想进一步讨论，我们也可以谈谈。告白这样写道，人的身体死后归于尘土，朽坏败坏，但人的灵魂既不死也不睡，因为有不朽的本质，立即归于赐灵的神。义人的灵魂在圣洁上得以完全，被接入至高的天堂，在光明与荣耀中见神的面，并等候身体完全的救赎。不义之人的灵魂被扔在地狱中受苦，并陷在极黑暗之中，等候那伟大审判之日。除这两个地方外，圣经不承认有第三个灵魂所归之处。到了末日，那时还存活的人将不经历死亡，而是被改变，而所有死人都将被复活，身体仍是本来的身体，只是性质改变，与灵魂再次联合，直到永远。换句话说，我们彼此还是可以认出来的，还是我，只是改变了，但不会变成另一个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复活的身体怎样，我们也将怎样被改变。告白继续说， 不义之人的身体将被基督的大能复活，进入羞辱之中，义人的身体则因圣灵的能力的荣耀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些话既令人得安慰，也带来警醒。因为你要知道，复活的不只是义人，还有不义的人，他们将在复活的身体中永远受苦。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也许你已知道，但也许有人还未听过，十字架的大能不仅救赎我们的灵魂，也救赎我们的肉身。我们不是诺斯底派，不否定物质的良善。我们将来要在荣耀不可朽坏的身体中永远生活，有点像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只是没有蛇的诱惑，也不再有犯罪的可能。我不知道你会如何想象这一切，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知道在天堂里一定会有拥抱。有些人我想再见到，也想拥抱他们。我不知道你如何想，但我盼望着那一天。有几段经文可以作为我们对此盼望的应许。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1。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5:42、53-55。詹姆森·福希特·布朗注释19世纪中这样鼓励我们，你们的身体的确不能免于罪所带来的死亡，但你们的灵如今已经拥有不死的生命。若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你们这必死的身体虽然屈服于最后的仇敌，归于尘土，但终将与你们那位复活的元首一样复活，因为你们里面也有那使他复活的圣灵。让我们祷告，天父啊，你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位以肉身降临，与我们一样生活在世上，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却没有犯罪。你知道我们是何等容易被每日的事物所牵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琐碎中奔波，甚至常常忘记思考那关乎永恒的命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重并继续守主日，好让我们在这样的日子中能将心思全然转向你，默想属天的事。因为我们也知道，除非这永恒的真理在我们心中扎根，使我们确知那征战已然得胜，那荣耀美好的永恒基业已为我们预备，否则我们终将被今生的忧虑所吞没，让他们辖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偏离这个认知，你差你的爱子为我们舍命，使我们得以活着。也求你使我们真正明白这生命的意义是何等丰盛。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